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这个十八章比较短，算是比较简单一点，就主要可以分成五大段。第一大段是一到十四节的这两个故事，都是跟祷告有关系的。第二大段是十五到十七节，就是耶稣祝福小孩子。第三段是十七到三十一节，就是耶稣和那个富有的少年官。然后第四段是耶稣预言自己要往耶路撒冷受死并且复活。然后最后一段就是三十五到四十三节，就是一个瞎子得看见的故事。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段，就是一到十四节，然后一到这边讲了两个故事哈。然后第一个故事就是寡妇和那个不义的官的这个故事，从一到八节。然后这个故事就是讲到一个寡妇，她需要被伸冤，然后有一个官他，十八章，
路加福音十八章，
所以这两个故事在别的福音没有，就只有在路加福音有。他特别讲到了怎么样，我们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祷告，会得到天父的喜悦。那从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耶稣是在对我们描述这位天父他的性情。他的性情是喜欢听到人谦卑的祷告，恒切的祷告。所以第一个故事那个寡妇，他是代表一个恒切，就是不放弃。那虽然在这个故事当中的那个神把自己用不义的官来比喻他自己，那可是这个不义的官他虽然他最后愿意替这位寡妇伸冤的动机不一样，因为他是被这位寡妇烦了，他觉得厌烦，所以他才替那个寡妇伸冤。但是神替我们伸冤是他怜悯我们，他爱我们，所以那个动机不一样，但是他们做出来的事情是一样的。他这位不义的官，他对恒切的，就是因为这个寡妇他不断的去缠他，所以他就回应了，所以这个回应的动作是一样的。那神把这个，神告诉我们说，他必会回应，就是他要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恒切，要恒彻，就像罗马书十二章也说到，祷告要恒彻，
要恒久，
恒切，
恒切，
恒切，然后第二个故事是在讲，对不起，我先还停留在第一个故事的第八节，我们看一下。我请美晨帮我念一下第八节好吗？
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那这里有一点转折哈，因为耶稣本来是在讲一个比喻嘛。他是在强调那个祷告要恒切，但是他突然一转，他就讲到人子来的时候嘛。其实这里有一个，因为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他想的是长远的救赎的计划，就是他知道人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他也知道神要提供给人的是什么，然后这整个救赎对他来说是从头他就看到尾的，所以他非常清楚 这件事情会快快的成就，然后这个快快的是神的心意，就是如同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出现了三次，我必快来，那是耶稣他必快来嘛，因为天父的，所以从这里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天父他对我们的回应，就是他的救赎的这个心意是非常急切的。
我有一个，我说最后一句话，我说就是然而神赐来的时候遇到遇见世上有信德。
这个信德在英文是翻成 faith， 就是前面那边在讲到说比如说罗马书在讲祷告要恒切，它的英文就是 faithful in prayer， 所以它意思就是说有这么恒切的在求我的人嘛，等到他来的时候他发现没有，不见得有全，不是全部的人都这么恒切的在祷告，就是因为他们
持续有这样信心的人嘛。
对，
像这个寡妇，他一直要缠这个不义的官嘛，因为他对他怎样有信心嘛，就是我一直缠他，他一定会有伸冤的。
对，
那我们的神根本不是不义的官，我们的神比他好多了嘛，好，所以当然他会跟你伸冤啊，是这个意思。
那就信德两字，还是就是恒切，
对对，恒切在这个信心的什么意思？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他找一个的人呐、啊，对，有这样的人吗？
对，就是对，那所以这样你就很清楚了。然后第二个比喻就讲到那个税吏还有法利赛人，两个人在圣殿祷告的比较，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一个法利赛人他的祷告其实乍听起来也没有很非常的不好，其实连大卫他经常也这样子，就是在神的面前说我都做了这些了，就是我好像说把自己说成是一个义人嘛，然后难道你不替我伸冤吗？约伯也有同样的非常类似的祷告，但是当然，法利赛人在那个时候的法利赛人普遍有非常不好的，就是非常不好的样，非常不好的榜样。但是在这个例子里面举到的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主要就是他一开始就是要靠着自己的义来到神的面前，他认为因为他有做出这些好的事情，他有实际奉献，然后他没有犯那些实际上所说的奸淫啊、不义啊这些的，他认为自己有做到，所以他认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靠着他做到了这些，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好的。然而那个税吏呢，税吏在当时其实也不是好人，就是不是什么好人，他们其实也是等于是有敲诈勒索，他们是公然的违背律法，对，就是他们替罗马政府和犹太人收费，而且经常都是用敲诈的，所以但是这个税吏他做到了一点是值得称赞的，耶稣在这里称赞他说他反而就是他十四节说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的，就是这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还要更有义。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约伯记里面有讲到一个很有一点点类似的情况啊、对不起，我先跳回来。第一个就是耶稣对不起，我有点跳掉了。我先留在这里。所以我们要 有看到一个属灵原则，就是我们要经常的提醒自己要过圣洁的生活嘛。但是在同时，不要以这个圣洁为念，就是不要认为说，哎，我做到了这些，我做到了那些，然后就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义，就是不要把它当成自己的功劳。其实这是我自己认为其实蛮难的，因为人都有人性嘛，人的天性就是自己做到的部分就会希望别人也做到，然后别人做不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别人应该要做到。就是如果有一件事情我自己做不到了，我可能就不会这么苛刻，或者说要求别人应该要做到。但是我一旦做到了呢，我就会觉得哎，其他的人都不如我，这样的，就是有一个，所以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是一个不断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一直去看自己有哪些还没有做到的地方，就不用去太夸耀那些自己已经做到的部分。
能不能说他的骄傲？
他是骄傲，
他骄傲，他看不起人家，他自己做的很好。其实他做的都是表面台，都是啊。
对。
因为神要我们做好事，不要告诉人家，保护人家。他现在都在讲我怎么好，是吧？
对。其实你刚才讲你说的骄傲，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和那个税吏。他唯一输给他的就是他骄傲了，他其他都胜过那个税吏，但是一个骄傲就把他全部的那些功德都给毁掉。然后税吏呢，他几乎没有什么功德，他有一大堆很明显的罪，但是因为他的那个谦卑，他的不好的地方，他做的不好的那些事情就被原谅了。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那请问1到14节这两个比喻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稍微补充一下哈，这个税吏11节说他是自圆自，他不是在祷告，他是自圆自，他是对自己讲的吗？简单自圆自语哈，
是这样子，自己唱，自己自圆。
对，还有，但是这个税吏是什么？他是远远的站边，知道吗？举目望天也不敢。他说什么？神啊，全球就一种。我现在太糟糕了哈！开恩可怜我这个罪，我这句话是很重要。这是修道院好几百年哈，他们唯一的祷告就是这句话：主啊，怜悯我这个罪，怜悯我这个罪，怜悯我这个罪。他们一辈子的祷告就是这句话。那有时候我用主耶稣的祷告。免我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他们最学的祷告。所以我常常说什么，好人都在哪里，义人都在哪里，都在距离什么？我很好啊，社会把我判错了嘛。那罪人都在哪里？罪人都在教会，我们也都是罪人。阿妹，哎，是不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才会来嘛。如果你是好人，请你不要来。我们是从蒙恩的罪人，那神在改变我们。我想我们比如果我们比以前好一点的话是什么？是恩典啊，所以不是功德啊。你祷告本来是应该的嘛，你十分之一也是应该的，对不对？这是应该，这没有什么功德啊。然后他进食一个礼拜两次，礼拜进食一次，礼拜四进食一次，是什么？圣经没有叫你这样啊，这是什么？他自己自愿啊，甘心情愿啊，就好像这个你们结婚的时候并没有签约说你要替我擦地板，替我洗车子，替我家里，没有这样讲嘛。但是你愿意，但是不是功德。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从来没有说这是我的功德，都是什么？都是神的怜悯，是神怜悯我嘛。所以我们这一节就是引用到这个也是路加福音的14章嘛，14章的11节有没有讲到那个请客的比喻嘛？ 十七章的十一节说什么？因为凡至高的地什么降为卑，自卑的必是名。那个自卑翻译不是很好，自卑不是自卑感，不是自谦谦卑。
对，
好、哦、谦就是谦虚，就是说知道我们这个身份和地位。但是那个人怎样？请客的时候他选择什么？选择上座。他觉得说我应该坐在第一排，我应该坐在这个最高的位置，不是吗？所以为什么这个在这个路加福音也是十七章，我们上礼拜查的嘛，有没有？有没有？这十七章的第十节有没有？说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主当说什么？我们是什么？
无用的，
无用的仆人嘛。所做的本是什么？应该做的。然后他做了什么？他做很多，他怎样？他去外面放羊回来，对不对？放羊回来肚子饿了，怎样？他们说：“我肚子饿要吃什么？没有，你要怎样？你要伺候主人啊。”然后吃完以后你还没有说，你看，我要替你做工，我要让你那是什么？我们只是无用的，不是说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的 credit。所以我为什么在教我常常讲这三句话？荣耀归给上帝 ，credit 归给谁？归给别人。你 credit 归给你太太，归给你的同工，不要自己得 credit。还有呢，默默的把事情做好。你默默的，然后呢，喜乐归给自己，这是荣耀归上帝，功劳归给别人。如果你也不跟你合作，你今天就不用来这边，躺在这边就闹就好了。哦，你好飞啊，就是这样子嘛。那你太太跟你吵架，你今天就没办法讲道了，对不对？你要等长等喜乐，你就很不爽了。哎，所以说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一切都是什么？都是恩典。所以我们就打恩典牌。阿门。所以今天刚才说是要表扬四位都准时。想想你们为什么能够准时？你想准时，你们准时吗？是谁？有一个人超准时来载你们啊，对不对？那也要车子啊，车子要加油呢，对不对？然后他们以前可能蓄电池呢，还要让这个胰岛这个吃啊，已经吃饱了，然后甚至还要教书呢。所以说，我们都是在群体的里面，我们只是坐上就到了，就准时了嘛，对不对？阿门，
阿门。是胰岛去接他们。
胰岛，就每天早上都胰岛接我们。
只是让你知道啊，平常胰岛也没有说多师傅带你没有嘛，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胰岛接了杨妈妈他们，完了就接我们。
他还讲第二趟呢。所以我们就说默默的把事情做。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喜乐就是说，不求在世闻法，不要再是人家知道你，只求上主纪念。就是默默的把事情做，有一天真相会大白。有一天在这个南关教会得到最大的 credit 的、哦、可能不是牧师，可能是你不晓得那个人，可能是一个在我们教里面吃饭的人，怎么都是饭都白白的，都没有这个烧焦、啊、你知道谁在弄？我也不跟你们讲，反正上帝知道，都是默默的在做啊，不是。我太太去敬歌的话，不是一天两天的，不是也是以十年为单位的。哈门，继续。所以我们就是要，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荣耀归给上帝，荣耀不要归给我。所以诗篇有一篇说：荣耀不要归给我们，荣耀不要归给我，荣耀不要归给我。那如果人家都说你好，你已经得了荣耀了。所以为什么右手所做的事，不要叫左手知道？哈门，哈利路亚。你看那个啊，这个啊，这尼泊尔啊地震嘛，我们教会捐一些钱去，谁知道谁捐钱？没人知道，上帝知道，大概只有我们的这个管账的稍微知道一下，他也不是很清，天的也不是，上帝知道，所以我们都是坐在神的面前。阿门。
阿门。
好，继续。
那还有没有谁要分享关于这两个比喻？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事故事，就是下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些小孩子，是15-17节，对，有一些小孩子他就是有一些人带着他们的小孩子要来婴孩 在路加福音是说婴孩，在马太和马可是说小孩，要来让耶稣替他们祝福。然后门徒这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责备那些人。然后耶稣在这里的反应是恼怒。那其实耶稣对门徒恼怒的这个情况，在圣经里面记得非常少，我看到的几乎就只有这一次。
恼怒是不是擦汗
边？
路加福音没有写。
对，这边没有写。
哦，对不起。啊，对，在马可福音的十四节，有讲到耶稣对门徒恼怒。那你们要翻吗？还是那不然就翻一下吧。我们翻一下那个马可福音第十章十四节。那个陈宇可以帮我念一下。
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因为在神国的只是这两个人。”
所以耶稣的这个反应其实是蛮重的，就是他平常他对法利赛人经常有这种恼怒，可是对门徒这种恼怒是非常少见的，在圣经上记载的。那为什么呢？因为门徒在这里的心态比较像他前面那两个，就是前面他不是比喻了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吗？那其实那个门徒的那时候在责备那些人的时候，他的心态比较像那些法利赛人，比较不像那个税吏，就是他把那些带着小孩子的人挡在耶稣的外面，就不让他们接近。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对，我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些门徒会认为应该要把那些人挡在外面，不要让他们接近耶稣？
门徒在后面也39节也责备那个巴迪买，好像门徒经常别人来找耶稣哭着喊着，门徒的责备就是好像一个老大的那些小喽啰，然后他说不要骚扰，好像不要挡我们的路，我们再去耶路撒冷，就是对，好像不太识时务的感觉。
对，因为他们还不太在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是这么了解耶稣，也不了解耶稣的心意，也不了解，因为他们那时候还不了解整个为什么耶稣要降世，为什么要降世，然后为什么要来这里，他为在世上要做什么，有哪些目的。那些门徒在那个时候都还是一个还没有解开的一个。
34节也说这件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
对，意思是隐藏的，所以他们那时候不知道耶稣的心意，然后他们就自己用比较属人的方式去理解耶稣，所以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认为他是在体贴耶稣嘛，就是不要让他太累，或者是不要让他太忙。那耶稣并没有因为他们这种一片好心就领情，反而他非常的不高兴。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就是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要替神筛选他的子民，也不要替神来论断他的子民，更不要责备那些想要接近神的人，就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啊。那 那有其实教会里面经常也会报告我自己，或者是我身边的一些好朋友，或者是亲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都可以看到，就是无形中我们会自己会认定说什么样的事情是比较属灵的，什么样是比较不属灵的。那比如说吧，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经常来教会的，每次都准时到的，我们认为这是比较属灵的嘛。经常不来教会的就是不属灵，就我们就认为这些不常来教会的一定就是神会比较不喜悦。那这是一定的吗？这不是一定的，这是有可能是这样，可是不是一定的，所以我们就不用把它定下来说这是一个原则，因为有很多属于神的原则，我们没有和他对话以前，就是他没有很亲自的告诉我们以前，这不见得就是他的心意。然后再看一下那个这句话，就是耶稣说，最后就是这三句经文的最后一句话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嘛。英文的解，就是英文的 NIV 的版本的那个英文，它是写成，就是承受，它是写成 receive， 就是接纳。然后它是写，它读起来会比较像什么呢？会比较像，凡是不像一个小孩子去接纳神国的，就不能进去。就是小孩子在接纳事情的时候是全盘接受嘛，就他不会定太多自己的那些框框。一般就是你给小孩东西，或者是教小孩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多小孩是全盘的接受，就他不会自己去反问你啊，或者是什么。但所以英文读起来会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出来，就是如果不像小孩子一样的去接纳神国的，就不能进神国。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约伯记的最后一章，他讲到我想这里就不然对讲义上有就不用翻了哈。约伯记他就大家都有听过约伯记吗？所以就是不是有约伯有总共有四个人来跟他讨论嘛，其中前三个人是他的朋友，那三个朋友一开始前七天的时候也是跟他一起，就是因为约伯遭遇了很多不幸的事情，那一开始那三个朋友也非常同情他，可是后来开始责备他，而且责备他的当中呢，那三个人讨论，就是那三个人说出了他们对神的理解，然后也说出了说，就是约伯你一定是做了不义的事情，所以神要惩罚你这样子。那这些其实是他们的成见。
路加福音，在查路加福音
第十八章
啊，十八章，讲义在这
里。所以最后又有一个人出来吗？就是我就忘了那个最，不是，以利法是三个朋友里面的第一个，对。那我们就看这个约伯记四十二章的第七节，讲义上有嘛？他说耶和华对约伯说，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 因为你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对，所以这里神也是用怒气来显示他有多生气，就是为什么他生气呢？因为这三个人把自己摆在一个地位上来论断约伯，所以这是神不喜欢的。那这有点点像那个门徒在这里，他们其实也是一种论断，就是他认为这些小孩子不应该来接近耶稣嘛，就是他认为他自己心里认为非常了解耶稣，就像这个约伯的三友认为非常了解上帝，就是他认为说约伯做错了，就像那个门徒认为这个小孩子这些带小孩子来的人都做错了。那你看那个神的反应非常类似哦，耶稣是恼怒，那神呢？神他是发怒气，就是他非常不喜欢这样，所以我们就不做这样的人。那我们就是，其实像腓立比书他2:3说了，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然后接下来就是要他又讲了说，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为什么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呢？很多地方别人不见得比你强，对不对？但是你就去看那些别人比自己强的部分就好了，因为神要的是我们保有那个谦卑的心，因为那个谦卑的心非常宝贵。那请问这一段就是耶稣祝福小孩子这一段，有没有谁有什么问题，或是想要分享的，或是要补充的？
就是说那个，我门徒就是因为那些人抱着他的小孩来让耶稣来摸那些小孩子嘛，那门徒就是阻挡嘛。那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耶稣正在往耶路撒冷去，然后门徒就觉得说，就是可能也知道一点耶稣有个使命，然后呢，那些家长就说来摸我的小孩，那是一种祝福还是怎么样？可能我不知道了，可能是不是门徒觉得说他们就是来贪便宜。
就是当时的习惯，好，这个孩子大，他们会带到拉比的面前，让拉比来住，是他们的礼节。所以为什么教有那个孩子，牧师为他，不是洗礼，就是说，就是说我们愿意用神的道理来养这个孩子，也是个祝福。所以是当时的习惯，他们孩子大就会把他带到拉比的面前，他摸他不是说摸，就是说好像说祝福他这样子。是这个意思。
还有吗？今天的讲的比较少，所以每一段都可以有时间来讨论一下。现在不然我们再讲第三个稍微长一点，就是第三段是在讲耶稣和这位少年富有的少年官之间的对话。然后接着就是，少年官离开以后，他和门徒谈论这位少年官的对话。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一下那个第19节，就是少年官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神的国吗？他先发了一个这样的问题。那耶稣在第19节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反问他呢？大家认为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反问他？
就像他问谁摸我？
谁摸我？ 是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少年官并没有把他当成是，就是这个少年官并没有清楚他的身份，就是他的身份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嘛，然后他是真正的唯一良善，可是那少年官在用良善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随口的，就是好像客气的说良善夫子，但是耶稣要点出，就是说他在讲那句良善的夫子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理解他在讲什么，就并没有理解那个良善的意思，也没有理解耶稣是真的良善的，就是良善在这里其实是一个非常绝对的，一个在耶稣的那口里是非常绝对的，就是绝对的好。
我补充一下，这不是客气，这个少年官可能是在恶意耶稣，因为他不想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又说他好像他在讨耶稣的喜欢，他是在夸大耶稣。当然耶稣本身就是良善的，但这个名词你所讲的是很绝对，只有神的属性是良善的，所以主耶稣说只有上帝是良善的，那你怎么称我就是那个神？难道你认识我吗？那你既然不认识我，你又说是良善是什么？也本给归了，就说那你在捧我，他这个人是什么？他是在叫上说万岁万万岁，怎么可能万岁嘛？我们千岁都没有办法，对不对？是蒋介石、蒋中正万岁，毛泽东万岁，这个都不可能的事。但是，然后他这个人是在恶意耶稣。看这个态度。
所以耶稣其实，因为这个人是在问关于怎么样进神的国嘛，所以耶稣就点在反问的当中，他就点出了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他要先认识他是神，因为他要借着神，他才能神进神国，所以他把最重要的先点出来，就是要先认识神，因为他就是要点出来说，他其实并不认识耶稣。然后这个故事在马太和马可福音都有记载。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有一句，他又补充一句，就是说耶稣看着这位少年财主就爱他，然后这个耶稣爱他这句话在另外两个福音书没有讲到。那另外呢，在马可福音提到这位财主的时候，他也补充了一句，就是说倚靠钱财的人不能进天国，就是他，因为财主一般我们说有钱的人都算财主嘛，可是他更深的去解释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其实是要讲的是倚靠钱财的人不能进天国，因为有些人虽然不是非常有钱，不过他还是会抓着钱不放。那有些人很有钱，可是他其实随时可以把钱散去。所以这里面的那个关键就是我们要抓到，一个属灵原则，很简单的属灵原则。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到，那我就帮你们念，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负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为什么？因为神要强调的是敬神，因为这整个故事的开头就是这个少年官在问如何敬神国嘛，所以神要回答的就是最后的回答，就是你要靠着神才能进神国。那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又告诉我们，倚靠钱财的就不可能能够倚靠神，所以就不能进神国。所以他要表达出来给 这个少年官的是要他不要依靠钱财，要他依靠神。他最后在，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少年官离开了以后，他和他的门徒的谈话，他用一个比喻说，有钱人要进天国，就像骆驼要穿过针眼一样，对不对？那在我们就是物质世界当中，骆驼要穿过针眼，其实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这个骆驼和针眼，另外如果我们去查经的话，会看到一些不同的解释，就是有些人把它解释说那个骆驼是，这我稍微提一下就好了，因为这都不是很好的解释，但是很常见这样的，有人这样去把它解释说，因为骆驼和绳子在希腊文是谐音嘛，所以就是有人说这个是在讲把一条绳子穿过针眼，因为我们一般是可以把线穿过针眼，然后他说这里是在讲把绳子穿过针眼，或者是说把那个针眼，只因为有一耶路撒冷的这个城门上有一个小门叫做针眼门，所以他又有人说，那可能是在讲耶稣，可能是在讲说有钱人要进天国，就像那个骆驼要进那个小门一样。可是这样的比喻就变成好像有可能做到，只是有点难而已。所以这样，如果是这样解释，如果说是解释成说是绳子穿过针眼，或是骆驼经过一个要穿过一个小门的话，这种比喻我们可以其实看，就是我们看那个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其他的比喻，大部分都是用非常非常极端的，比如说芥菜种，就一粒芥菜种嘛，发成大树，就是这么极端的来比喻，所以那样解释的话，就非常不像他的风格，不像他一般在给比喻的时候的风格。所以我们认为，其实他是在比喻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骆驼是在中东是最大的动物，然后针眼是它，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最小的一个洞，它就用一个最大的动物穿过最小的洞来比喻一件人办不到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就是按照字面上他问的话，那就会有另外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说，财主要进天国，就如同那个骆驼通过针眼一样嘛。那可是这些门徒是财主吗？这些门徒其实不是财主。难道耶稣的意思是说，没有家产的人就比较容易进天国吗？也不是。对，耶稣要强调的，其实跟他有多少家产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他有多么依靠世界上的事情，而不依靠神。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是财主呢？我们也有可能会陷入一个情况，就是变成那个财主，就是没有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那个财主，跟我们在世界上有多少钱其实没什么关系。那关于这个有钱的少年官的这个故事，请问有谁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所以这段是主要是在诗的27节嘛，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
对，其实这就是耶稣要讲出来的，就是 要进天国不靠神是不能的，他就是要讲 这句话而已。
然后好像似乎人进天国都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是说如果你不靠神，几乎每个人不管有没有钱都
完全不可能。对，
然后我就想到创世纪第十八章，这个神就跟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嘛，就是
OK， 那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是记载在31到34节。这里也是马可福音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补充哈，因为马太和马可福音两个福音都记载了这一件事情。但是马可福音他有一句话记载的特别的跟其他两个福音没有提到的，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的32节。那个班长你可以帮我念一下吗？马可福音的十章三十二节。
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他们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
好，好，不然你再念到34好了。
耶稣又叫出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
谢谢。那马可福音这里有把一个比较视觉性的那个画面给我们看，就是耶稣走在前头，然后门徒都稀奇，就是好像他，我们在回想那个路加福音9章51节，当时那个苏牧师有跟我们提到，耶稣就是之前的那个，对不起，之前路加福音9章51节不是有讲到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近嘛，要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嘛，所以从那时候他就一直定义要到耶路撒冷。那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一章，其实是在他即将要进耶路撒冷之前，就是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他进城了，因为进城就代表他要受死了，然后要复活，他受死而且要受鞭打，并且要受屈辱。所以耶稣走在前头，门徒为什么会非常稀奇呢？跟从的人为什么会害怕呢？
耶路撒冷那些人本来就一直反，就是反正那些法利赛人和祭司，就是他们常常那个好像是马可福音那边就常常就说，有一些祭司从耶路撒冷来，或者是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来，一直在找耶稣的麻烦嘛，所以。是因为这样吗？就是说门徒奇怪，就是说耶路撒冷不是你为什么要自己送死上
门？那牧师可不可以再就是可以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门徒在耶稣走在前头，门徒会稀奇？对，马可福音的，
他这边就是说哈，他说还跟随，就是说依然还跟随的。因为耶稣不会说你们跟其他不人，他们跟，但是呢越跟人怎样，越来越少，到最后你看可惜嘛，就三个人，到什么叫只有约翰，对，这是观察事实。而是耶稣定义怎样，他是主动的，把自己舍命。那我们说这是观察事实。 那还有属灵原则。
嗯，
教会如果你好我大家好，多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嘛，怕的时候很多人嘛，但是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人越来越少了，在建堂的时候那个聚会人数就少了，因为要钱拿出来，你们都是交完建堂我要免台来的嘛，如果说第二次建堂，哎，可能就走掉了，我讲的是很实际啊，因为钱要拿出来，但你的信心的问题，到最后现在基督徒要受逼迫，对不对？你开花店你不让同性恋的人订蛋糕，现在花了15000块，你要不要开？我当牧师我都有这个预备啊，可能我会被抓去关的，因为我不让同性恋证明，他告我，那我就闭关，所以我心里有一天可能我就要去关了，希望那时候是有人来看我。对，我们要互代价，那我要，所以实际我们要背起什么个人实际价。那刚刚其实没经点出来，最重要的主要是讲的是什么，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而且到后面啊，18章的28到30节，我没有奖赏啊，我没有奖赏啊，比如说我披着什么都跟随你的嘛，这个啊妻子啊房子父母兄，主要是跟他讲说什么，这些人没有在今世不得什么
百倍，
不是说你是讲到你人际关系的百倍，我就这种感觉嘛。我25年前来的时候我只认识陈牧师，听他几句，现在我有这么多人认识，是关系上，关系上，真的是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那我们在天堂啊，那更忙啊，我们都会去嘛。后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是太喜乐的，是永远的喜乐的。
谢谢牧师。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耶稣去为我们的罪受死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就是他不是。就是不是被动的，他是采取主动
的。那知道后面的人就是他的门徒就怕，心里怕，就是刚才我好像还不太是不是说灵这个上面的他们预示，就是说耶稣走到后面的人后面，耶稣要受死的后面的人能越来越衰越衰。上面那个牧师讲是这个意思。
对，但是即使门徒他们也是不明白，他们以为说有一些人话可能耶稣要当王嘛，所以到最后那个约翰跟那个雅各还走后门嘛，请他妈妈去跟耶稣讲，你德国的你做完一个做宰相，一个做可能做行政院长，一个做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一个做这个总理嘛，就是这样子啊。直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才明白。
嗯，
感谢主。
对，然后这个就是耶稣这个时候已经快要到耶路撒冷，他就有点像一个人，本来他就是四周环绕很多人嘛，这时候他就变成一个人一直勇往直前的走，也不等其他的人，所以跟他之前的那个行径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些门徒那时候不懂，是因为意识被隐藏了，
是不是他也担忧这个门徒后面跟着的，就自己有害怕？
谁害怕？
就是门徒啊，跟随他的人，有些害怕。就是
经文上是，对，就是跟着他的人里面有害怕的，那门徒也稀奇，
不懂，
对，
越来越少。
对，那门徒稀奇，因为他们不懂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就是有这样的行径。那因为意思被隐藏了，那意思一直隐藏到耶稣复活。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的20章6到9节，那个
翻，你不要讲一下说在这边有，不然我他要去找圣
经。对不起，
浪费时间。
对对对。我已经印在讲义上了，
你要体贴他的善意，是，
对，所以在讲义上有，那我那不然没谁帮我念，就是，
约翰福音20章6到9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 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
所以这一段是在讲耶稣已经被害受死复活了以后，那个彼得和约翰跑到坟墓去找耶稣的事情嘛。那他这里就讲到他们看见就信了，就是他信了，那时候那个意思才被解开来，就是在之前意思都是隐藏的，就是因为他说他们不明白耶稣要从死里复活的意思，所以这一段就讲到这里。请问有谁要补充或是有问题呢？
因为我最近我自己读经，我在读马可福音，然后因为你刚刚不是说的，就是说什么门徒对袭击跟踪的人也害怕哦，因为我在读马可福音，它第三章的22节，但是也就是翻，它就是第三章22节，他就说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对耶稣说，就说什么他是别西卜，那是一次嘛，就是说有一批人专门从耶路撒冷下来找耶稣，这是第三章22节。那马可福音7章1节又说，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就是又来挑他毛病。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就是当时真的，就是因为马可福音这边有2处，就说的说有一批人从耶路撒冷专门下来找他麻烦，所以这个能不能也是就是说大家就害怕说哦，那些人来找你麻烦，然后你还自动送上门？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因为我刚好读经最近读到这两段，就说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一点可能性。可能就是说，那所以就跟的人越来越少，觉得说你为什么专门就是说，因为不连门徒都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就是说还不明白耶稣那个受死的意义，那跟随人可能就害怕，就是说你在加利利那边好好的，你就写你的神迹好了，就是为什么专门跑到就是那个你宗教的中心来挑，就是好像跟他们就是对峙这样。
对，
对，那个就是说主耶稣。他面对耶路撒冷啊，刚刚我们提的那个17章11节啊，这是第四次啊。那第一次就是路加福音的9章51节，9章51节说耶稣被借伤身的日子，他知道他被借伤身了，但借伤要先怎样？要先死，埋葬，复活，然后讲借被伤身，所以他就从定义。像耶路撒冷那个定义原文是说，他面如坚石，好像那个石头一样很坚定，啊，这是第一次。然后再看13章22节，13章22节有没有？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第二次，然后经过各种各样教训的，这是第二次。然后第三次是17章12节，就说17章的11节，耶稣往耶路撒冷，然后他经过什么？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什么？加利利的边界。所以越来越进去了嘛。然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18章51节，就是说带着12名徒对他们说：“看到我们是已经快到了。”因为刚刚我们说到那个耶利哥嘛，这个到17章35节说耶稣将近耶利哥哈，耶利哥过去就是耶路撒冷嘛，所以越来越去哈，所以一步一步的去，所以是耶稣主动，这就是耶稣来到地面上的目的，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从伯利恒动身就是面对什么？面对耶路撒冷。是他一生的命定，这是观察事实。那是里面的是什么？是他自愿听，他能够明白爸爸的心，然后走这个。那实际应用，我们也是这样子。神在你身上有一个命定，你当一个爸爸，当丈夫，当一个 那个建筑师，我们教有建筑，我都找你啊，对不对？要画我们的这个race house， 可能要找你，我想这把货去。我们在省账本上都有命定，所以不只是说像白爱，不是说啊让你心脏好一点，什么都好，吃得更好，玩得更好，世界还你几千，不是这样子。那些不是罪恶，但最后是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每天都要交账，就是活在神的旨意的，就像定义，要面有坚持。所以像易凤姐，她的孩子是啊，你跟我住，但是她一个人住，她每天都在教会做义工。今天她在预备圣餐，她当小组长，哇，她去探访，那就活得很有价值。不是吃吃喝，然后这个子女很孝顺你，然后到了这次礼拜牧师也很称赞你，不是这个，都是这个都是很小的事，是让神来称赞你。让耶稣称赞你，又忠心又良善的，可以进来享受恩赐，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所以这个定义
OK， 谢谢。那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吧，35-43节说到了这个瞎子得医治的故事。那这一段经文也记载在马太和马可里面，那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就是这边说到的是耶稣在出耶利哥城的时候，但是马太和马可是说到他们正要进耶利哥城，但是三个福音都是说他在耶利哥的附近。然后马太福音说到有两个瞎子，那马可和路加是一个瞎子，然后这个瞎子的名字也有被列出来，叫巴迪买，迪买的儿子巴迪买。那三个福音书记载一模一样的呢，就是一件事情，就是对不起，有一件事情三个福音记载一模一样，就是就是这个瞎子在呼求耶稣的时候说大卫的子孙啊，然后其他的人呢，其他的在旁边的人又在制止他们，然后他们就越发大声，他们就像那个我们前面看到那个第一个比喻里面那个寡妇一样，就是他越发大声。那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卫的子孙在当时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谁呢？为什么他不说耶稣啊，或者说夫子啊？为什么他要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其实在马太福音的22:42有一段对话，就是我们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就是耶稣在质问法利赛人说，论到基督，因为他们的弥赛亚就是将来的救主就是基督嘛，耶稣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然后法利赛人就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他们那时候可能有一个就是他们犹太人的传统观念里面认为，就是这个弥，就是他们用大卫的子孙，经常就是在讲到这个弥赛亚。所以这个巴迪曼他用这句话，他说大卫的子孙，他应该有那个意思，就是他是认他是做基督的那个意思，因为在那时候其实谁是基督是一件非常模糊的事情。然后我们看他的反应，就是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把他带上来，那他的反应是他丢下了衣服，就是他是一个瞎子嘛，所以他如果一丢下的东西他一般就拿不回来，对不对？但是他把它丢下来， 就有点像之前那个耶稣说到要那个财主抛下他的财产一样。嗯，然后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为什么耶稣要问他呢？就为什么耶稣不直接就医好他的那个瞎眼？因为耶稣应该看得出他是瞎子吧。他为什么要问他这句话？然后瞎子就回答他说：“我要能看见吗？”耶稣要他自己从他的口里说出来，他要什么？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非常愿意听我们直接告诉他我们要什么。就是要敞开心，因为有时候像我们在跟人求的时候，不见得都敞开心嘛。有时候我心里想要的是这么多，可是我在人的前面，我可能就是说，就给50块就好。其实我需要100块，因为我不好意思，或者说怎么，所以我没有敞开心的时候，其实是这样子的。可是跟我非常非常亲近的人呢？我就把我心里真正的需要跟他说，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要，我们在跟神求的时候也要像这个巴底买这样子。最后他就跟随耶稣，荣耀归给神，然后因为他把荣耀归给神呢，众人也赞美神。
阿门。
对，好，那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